休看邪恶一时凶，忠奸自有后人评，忠臣孝子人人敬，宁挡奸则留骂名。哈，念这么几句定场诗。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喜剧茶馆，咱们这个大话刘罗锅继续演出。我听来有同音啊。上一集里啊，咱们讲到刘墉回得府去，告诉张成说，你把这个左连城啊给我叫来，我要问问。张成说，老爷，我们正等您回来呢，这孩子丢了。啊，一听这句话吓刘的人一跳，那哪成啊，明天金殿之上皇上要见他，若是没有左连城，咱们不就成了说谎了吗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办？他哪儿去了呢？那么哪儿去了？嗨，这都是无意中的事儿啊。中午啊，吃完饭之后，这孩子说，我呀跟屋里待得闷得慌，我想上门口啊遛个弯去。张成、刘安说，你别走远了，回来这儿你也不认识，我得丢了。小孩说，我丢不了，那我在家的时候我哪儿都去啊，我这回到这儿见着刘大人了呢，我这官司有着落了，我就踏实了，跟这屋里待着我也闷得慌，我出去门口啊我玩会儿，终归是孩子待不住。张成说，那行，就跟门口吧，我站在门口看着你啊，玩会儿呢我就喊你回来。说行，俩人就站在门口了。小孩站在大街上东瞧瞧西看看啊，这儿蹦蹦那儿捡个小石子儿，玩得挺高兴。玩了一会儿，正玩着呢，刘安出来了，说，张成你进来，你看咱们这有一事儿。就把张成叫进去了。张成进去呢，左连城跟门口玩着玩的，觉着门口没意思，我往前溜达溜达吧，就往前走。走了有这么两里多地，北京城可是热闹繁华呀。孩子是越看越高兴，溜溜达达往前走，越走是越远。正走着呢，让人瞧上了。谁瞧上了？嗨，有俩地痞流氓啊。这俩人呢，一个呀姓张啊，一个姓赵。这俩小子一瞧，嚯，这小小子不错，第一长得挺好看，第二呢瞧这意思呀不像北京的，干脆把这孩子拐走啊，咱俩人啊卖了他，卖他之后弄俩零花钱也好。说行，俩人就过来了，啪一下就拍小孩脑袋上了。小孩干嘛呀？你姓什么叫什么呀？你管呢？嚯，了不得了，这孩子成人精了。一般的孩子一吓唬啊，啪叫什么呀？哎，叫黄晓峰啊。说了就，啊，这孩子行啊。那什么，你怎么不上桥去？偷懒，你妈跟家正哭着呢。这句话说的倒对，他妈跟家是哭着呢，哭可不哭这个，哭他爸爸呢啊。走，回家上桥去。给谁听啊？给街上的人听。周围人一听，哦，这是街坊啊，管屁的管孩子，把孩子家去，就没人识茬了。俩人一架胳膊走，左连城不干了，撒手撒手，我不认识你们俩，你们俩是坏人。这一喊不要紧，这俩小子吓坏了。怎么呢？说这孩子不怕他哭，他越哭越好办，这一哭这连吓唬，别闹了，一会儿回家见你妈打屁股，他好办。不哭他喊，他说的还都大人话啊，哎，你们俩别动我，我不认识你们俩，你们俩是坏人，你打算把我卖哪儿去？嚯，他猜着了哈。俩小子这不行，一捂嘴，一个赖着上身，一个抱着腿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西就下去了。嚯，一路上有人也看，可是呢都瞧不出干嘛的来啊，也没人识这茬。跑来跑去，锁连成心，这不成啊，我也没个劲儿。哎，我呀，我咬他手，我一咬他手，他手就躲开了，我就能接着喊啊。有好事的呢就把我救下来了。对，一张嘴康康就这一口，好家伙，哎呀，我的亲娘哎，这小子咬人呐。俩人把孩子扔地下了，叮咣五次，这一顿打。打完之后俩人一琢磨，跑吧，这孩子太扎手，哈哈，卖不了。俩人走了， 打的这孩子呀，浑身上下又酸又疼，坐在这儿是哇哇的痛哭。身背后是一座庙，庙上挂着匾，写着黄觉寺。小孩啊，没留神就坐这哭，哇哇哭，哭着哭着，身背后啊，这侧门开了，打里边啊，出了一个小喇嘛。啊，北京城啊，既有道教的，也有这个佛教的，而且呢，有喇嘛教的，出一小喇嘛。哎，这有一孩子哭，过来问他，哎，小孩，你哭什么呀？哎，刚才有坏人打算把我弄走，把我卖了去，抱着我跑到这儿，我咬他手，他们俩跑了，还打我来着。哎呦，那你别哭啊，你知道家在哪儿吗？家离这太远了。哎，那这样吧，我带你进去，进去你见见我们师傅，看看有办法把你送回去吗？哎，迈步进来了，小喇嘛把门关好了，领着他往禅堂走。来到禅堂一瞧，嚯，这屋里边富丽堂皇啊，这儿供着佛爷，屋里边是香烟缭绕，禅床上坐着一位大喇嘛，看这年纪啊，得有这么50岁左右。门一开，小喇嘛进来了。师傅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在咱们寺门口捡着一小孩，您瞧瞧吧。啊，带他进来了。哎，小喇嘛出去功夫不大，把左连成揽进来了。快来快来快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这是师傅啊，赶紧见个礼儿。小孩咕噔趴在这儿了，见过大师傅。哦，大喇嘛把眼睁开了，姓什么叫什么呀？我叫左连成。是京城人吗？不是，我是山东济南的。山东济南的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跟家人走丢了吗？不是，我是进京告状的。哦，告状啊？因为什么呀？是因为山东巡抚桂泰隐匿灾情不报，我爹是个善人，把我们家的粮食全拿出来给老百姓吃，还舍粥熬粥，结果桂泰啊说我爸爸这样做犯法，就把我爸爸给杀了，还有15个生员啊，这15个叔叔大爷去给我爸爸求情，结果也被杀了，16个人的脑袋装在小木笼子里边，挂在城门上，结果我就想了，我要给我爸爸伸冤报仇，我就从家出来了。来了之后我找着刘墉刘大人，然后我说告状，大人说行，然后呢他让我住他们府里边，我今天中午出来玩遇见坏人了，把我拐到这儿，我刚才咬他手他跑了，这小师傅把我带进来见您。大师傅，您能把我送到刘大人府上去吗？
哦，你是告鬼太？
是，我告这坏蛋。
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别着急，
有人吗？说了一声有人吗？门分左右，从外边进来4个青年喇嘛。年纪都20多岁，师傅，
哦，把这孩子捆上，
吊在马棚。啊！左连成一听不对呀，怎么要捆我呢？这4个人可不管3七21，一拥而上，马肩头拢二背，把孩子四马倒攒蹄捆上了。抬出去，来到马棚这儿，上面搭过去，把人吊起来，夸夸夸一拴。哎呦，这一捆上不好受啊！左连成是放声痛哭啊！ 这四个喇嘛站那边站着，也不识这茬儿，功夫不大。大喇嘛来了，身披着袈裟，头上戴着这喇嘛帽子，呼，看着是分外的威武啊。缓步走到这儿，上一眼下一眼，左一眼右一眼，打量这孩子，哼哼哼哼，小冤家，没想到你落在我的手上了。来人呐，有皮鞭，拷打。说完之后转身走了。这四个喇嘛拿起鞭子来，噼里啪嚓噼里啪嚓这通抽啊，哎呦，把孩子打得滋哇乱叫，到最后叫不出来了。有人嘀咕一桶凉水了一泼，又给泼醒了。打了这么三四回，天哪，可都快黑了。大喇嘛吩咐一声，不要理睬他，把他吊在马棚啊，明天早晨起来把他找地儿活埋了。转身大伙都走了，天也黑了，天气也冷了。孩子这一天是水米未打牙，挨了七八顿打，吊在马棚这儿，这眼泪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可就下来了。哎呦，哭得个惨呢。谁想到哪儿说理去啊，我怎么这么不幸啊。在家里时候啊，出了塌天大祸，好容易见着刘大人报着仇啊，要遇见人贩子了。这俩坏小子打算卖了我，在这儿啊，幸亏我是急中生智，咬他们手跑了。见着这大喇嘛，我觉得出家人好心眼啊，没想到他把我吊在马棚之内，我与他一无仇二无恨，他到底因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呢？孩子是哇哇的哭，哭到最后没声音了，怎么呢？嗓子都哭哑了啊！约莫时间在现在说夜里十一点左右，马棚旁边走来一个人，年纪在四十来岁，看穿正打扮，也是一位大喇嘛啊，黄白镜子，剑眉虎目啊，也是阔口。缓步走过来，看这意思是找哪有哭的声音，找来找去找到马棚这儿了啊，瞧见这挂一孩子，两步到跟前，三下五除二把绳子解开，把左连绳放起来，把腿上绳子胳膊上绳子都解开，好，都快站不住了。怎么呢？这血脉不通啊。哎呦，小孩歪在地下这通哭啊。这喇嘛一瞧，这孩子你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怎么回事？你们这儿是庙啊？你们这是土匪窝子呀？啊，怎么不讲理呢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这是。小孩哭，你先别哭，来，跟我上屋里来。就把他领到禅堂，来到禅堂，把门关好了，喇嘛坐在禅床上，让这个左连城啊坐旁边凳子上。这喇嘛说你怎么回事啊，说我听听吧，到底你家住哪里，姓甚名谁，因为什么到这儿啊。小孩说你别坑我来了，我才不说呢，我说完还得捆上。不要紧的孩子，不管你受了什么委屈，你跟我说，自有我替你做主啊，说我听听吧。小孩心说反正已就这样了呗，是吧，说就说吧啊，全说了，怎么怎么回事，怎么怎么回事。这番话说完之后，这喇嘛双眉紧锁，弥陀佛。好孩子，休得担惊，少要害怕。来来来，我这儿啊有两碟点心，你赶紧吃了，吃完之后在我这禅床之上你好好的睡一觉，别的事儿你甭管，一切自有我给你做主。说完话推门出去了。小孩也饿了，心说吃吧，哪怕有毒啊，我也落一饱死鬼。反正啊，这状纸啊给了刘大人了，这事儿得审。拿起来，嘁哧咔嚓，嘁哧咔嚓，哈，吃了三碟子绿豆糕，两碟子桃子糕。这饭量太大点了，这孩子也是饿了，吃饱喝足了，往这个床上一歪，没有三分钟就睡着了。再瞧刚才这喇嘛，从屋里出去，直奔大喇嘛的禅房。来到这，把门打开了，一瞧大喇嘛跟禅床上正坐着呢。债主迈步进来，一拍桌子，嗨， 师兄，你干的好事。大喇嘛微微睁眼，
弥陀佛。师弟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
马棚之内吊打小孩，这是如何解释啊？
这个
哪个？
哎，愚兄的事你
不要多管。
那么说这俩人怎么回事？这庙怎么回事？
怎么回事呢？这两个人呢，书中啊就管他们叫大喇嘛二喇嘛啊，好分。大喇嘛呢，江湖上有个外号叫紫面佛啊，紫脸紫面佛。他跟这个和珅他们呢都是好朋友啊，那是一党。这二喇嘛是剃龙僧。什么叫剃龙僧？他是蒙古人，想当初年轻的时候行走江湖，是一位侠客。有一次乾隆啊到内蒙的时候，路上啊被这个歹人拦截，多亏了他把乾隆救下来了啊，乾隆非常高兴，后来呢就把他请到了北京城。他也是厌倦了武林中的恩怨，自己呢就当了喇嘛了。什么叫剃龙僧啊？啊，替皇上出家，这是乾隆皇帝的替僧啊。所以说二喇嘛在北京城那是非常有势力。二喇嘛大喇嘛虽然说是师兄弟，但是两个人脾气秉性不一样。大喇嘛你瞧长得很慈祥很威风，但是心地不善良。你想啊，他跟和珅呢、啊、什么贵太呀、啊、跟这个人这是一伙的。这位二喇嘛啊长得呀、啊、很威武，看着很严厉，但是心肠很软啊，两个人这个特点不一样。今天一说这事儿，大喇嘛挺不好意思。哎，我说师弟呀、啊，此事你要少管为妙。哎，师哥，这路不平有人铲，事不平有人管，我凭什么不管？嗯，你可知道和珅贵太祸国殃民？我最近听说了，和珅背地里边私铸铜钱，这可是犯了国法王章。你与他等来往是大不应该，你乃是出家人，叫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啊，你怎么能跟他们一党祸国殃民呢？我奉劝你早早回头啊，还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如若不然，有朝一日他们要是完了，你也完了。我说师弟呀，这个你怎么这个那的？我告诉你，这孩子现在在我那儿，你不要再插手，一切事儿都由我来办。哎，你啊啊！二喇嘛一瞪眼，大喇嘛也傻了。怎么呢？感情啊，这二喇嘛这武艺要超过大喇嘛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想对这孩子如何如何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一转身，啪把门摔上了。转身回来，来到这屋，孩子不要管了，这事儿自由我给你做主。把事一说，小孩一听，哟，感情这是皇上的替僧啊！脑袋一转，那什么，我怎么谢您？干脆我认您当干爹得了。